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七台河市善良妇女金玉红被网判四年，四川残疾妇女罗桂珍被非法判刑，湖南法轮功学员黄菊秀再被冤判并劫持入狱，曾入冤狱遭酷刑，七旬老人魏月秀办身份证多年未果。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金玉红女士因去探望遭当局迫害的朋友的孩子而被绑架非法关押了近一年，最近被误判四年。2019年12月11日，金玉红到黑龙江大学探望工程系大学生龚宇，被监控龚宇的四名警察绑架。此前12月7日，依兰县国保警察深夜撬门，逼龚宇的母亲法轮功学员李艳杰当场坠楼身亡。龚宇的父亲法轮功学员龚凤强被七台河警察四处追捕。金玉红是去给他们的女儿龚宇送生活费的。七台河市公安国保支队政委毕淑庆伙同黑龙江省政法委人员顾松海及省公安厅国保杨波，把金玉红非法关押到某宾馆，不让金玉红睡觉，迫害12天后才送往七台河看守所。在看守所，金玉红绝食三次抵制无理迫害，体重120多斤的他被警察折磨得只剩80斤。2020年11月5日上午，七台河市桃山区法院在看守所对金玉红进行所谓庭审，金玉红的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律师一一驳回公诉人所谓的证据，并说你们对一个这样的人定罪，无非是在社会上少了一个好人，家里少了一个好妻子好妈妈，耄耋老人少了一个好女儿。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遂宁市法轮功学员罗桂珍女士2020年11月19日被遂宁市船山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当庭被误判八个月。罗桂珍现年63岁，原是遂宁市白糖厂的一名职工。80年代初，20多岁的罗桂珍因工伤事故造成左臂高位截肢，失去左臂令年轻的罗桂珍身心遭受极大痛苦。90年代法轮功在中国大地红传，上亿人通过修炼获得了身心健康，罗桂珍也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让他放下了心中沉重的包袱，法轮功性命双修的功法让罗桂珍不适的身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改善，一身轻松。中共1999年开始打压法轮功，罗桂珍因向世人发放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资料，于2020年4月15日被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在蓬溪县看守所，后劫回遂宁市永兴看守所关押至今。2020年9月25日，遂宁市船山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罗桂珍非法开庭，罗桂珍的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11月19日，船山区法院对罗桂珍再次开庭，他被当庭非法判刑八个月。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9月29日，湖南省岳阳市法轮功学员黄菊秀女士又一次被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3000元。10月，黄菊秀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迫害。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黄菊秀12次被当局绑架，两次被非法判刑，曾经被绑架到长沙市唠叨河洗脑班强制洗脑，遭受药物迫害，被单位停发工资9年。2020年3月16日下午，因武汉肺炎疫情，岳阳市还在封城中，黄菊秀在家中被岳阳市楼区国保大队长刘学龙等多个警察绑架抄家。黄菊秀被非法审讯2天2夜，又被关押在岳阳市云溪看守所，之后被放回家。时隔2个月，7月7日， 黄菊秀在家中又遭岳阳市金凤桥派出所和国保大队绑架，被劫持到岳阳市康复精神病医院迫害。2020年8月1日，黄菊秀被平江县检察院起诉。9月10日，平江县法院在不通知家属、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在岳阳市第二看守所对黄菊秀非法开庭，判刑一年，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1岁的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法轮功学员魏月秀女士是通城县邮政局职工家属。魏月秀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大法造谣诬陷。同年8月13日魏月秀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1年来，魏月秀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四次被非法关押，一次被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被抄家7-8次，被勒索现金10几万元。魏月秀在监狱、劳教所和看守所期间，曾经遭受过多种酷刑迫害，包括死人床、强迫灌药、野蛮灌食、暴力殴打、长期不准睡觉、长时间不准上厕所、连续被吊铐28个昼夜、连续被反铐25个昼夜。魏月秀还被逼迫一丝不挂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连续7天7夜。长期酷刑之下，魏月秀被迫害得几乎双目失明，生命奄奄一息。在此期间，当地警察找到他的大儿子，敲诈勒索了10多万元钱。2005年和2009年，他的两个儿子相继不幸去世，魏月秀老来丧子，无依无靠。2013年的一天，魏月秀去通城县浚水派出所补办之前丢失的身份证，派出所警察让魏月秀先去她丈夫所在单位邮电局办理接收证明，但魏月秀去了之后遭到拒绝。邮电局的人叫她去乡下婆家大队办理，同样遭到拒绝。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波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多人对法轮功有误解，或者对中共惧怕，致使法轮功学员基本的生存权利遭到侵害。之后魏月秀到县政府大楼找县长，门卫不准他进，被告知找信访办，魏月秀就去了信访办。信访办的人了解他的来意后，让他待在原地稍后。不久来了3个人，其中有国保大队长胡龙斌和国保大队人员张定二，他们跟魏月秀谈话，并企图录像照相，被魏月秀拒绝，随后3个人离开。直到现在，魏月秀的身份证也没办成。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印度媒体报道中共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德国汉诺威市信息日，民众签名支持解体中共。据明慧网报道，印度 Z News 新闻网11月24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关押法轮功学员，并强行摘取他们的器官，盗窃他国知识产权，掩盖中共病毒真相。越来越多的人士要求将中共定为恐怖主义组织。文章说，中共侵犯人权，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美国关注中共不断增加的间谍活动和扩张行为，尤其关注中共利用孔子学院进行的间谍活动。此外，中共还从事非法贸易，盗窃知识产权，掩盖中共病毒真相，进行网络攻击等等。根据美国法律专家的说法，这些都可归为恐怖活动。需要强调的是，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或黑监狱中，中共强迫他们放弃信仰， 给他们注射精神药物，对他们进行酷刑折磨，并强行摘取他们的器官。中共还迫害西藏人、佛教徒和维吾尔族人，并将他们关进集中营。美国国会的报告、前中共官员的证词和来自民间的报告都曝光了中共的这些嗜血行径。文章认为，将中共定为恐怖组织很重要，有助于惩罚那些参与间谍活动的人，也有助于限制中共特务进入美国或将其驱逐出境，还有助于保护受迫害群体免遭灭绝。这将促进世界范围的公民自由，并且对于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和基于法治的世界至关重要。2020年11月21日，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汉诺威火车站附近举办信息日活动。11月份的德国已是深秋，尽管天气转冷，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还是吸引了许多行人。一男一女两名中国人路过信息台，看到写着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祸害全世界的横幅后，便停下脚步。两人起初有些生气，把横幅上写的中共当成中国。学员跟他们解释，中共并不等于中国，并告诉他们中共是如何给人们洗脑，老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其灌输的思想意识所控制。其中的女士问道，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自焚？学员告诉她，2001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铺天盖地地宣传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自编自演污蔑法轮功的，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有国际组织对中共央视播放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录像片放慢分析，看到漏洞百出。在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述真相的过程中，两个人的态度逐渐缓和下来。最后，男士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党，女士则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法国人加布里埃尔先生是一名研究员，他主动来到展位前和法轮功学员交谈。在了解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后，加布里埃尔表示，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还在支持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住在哥廷根的莫拉莱斯先生是一位记者，他被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所吸引，对学员说，他相信打坐能产生积极的力量。学员跟他讲述了在中国人们练法轮功遭到中共当局的镇压，有的法轮功学员还被杀害后摘取器官。莫拉莱斯在请愿书上签名并表示，应该立刻结束在中国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情。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24万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人间的正邪大决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日。美国大选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太多关注，心里只是坚信川普必胜，毕竟他是天选之人。不料自11月4号开始，剧情反转，邪恶舞弊，显而易见的张狂手法都用上了，如此明目张胆，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正与邪在人间的大决战已经到了，正邪的对立已经来到表面社会。之前共产红魔明目张胆的作恶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 那里是邪恶的老巢，在国际社会行恶还会装装样子，隐藏在背后搞各种渗透，背地里干坏事。而今红魔邪恶力量面临清算，为夺得人间的权利，毫无顾忌的大面积作弊，抢夺民主选举的结果。媒体政客的道德崩落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次大选可以看出，这是邪恶在正常社会深耕多年的结果。邪恶控制人数之广，面积之大，程度之深，都可谓是空前绝后。在个人目前层次浅悟，正邪的主战场已来到人间了，神要拿回人间的权柄，在西方社会安排了川普，应该说这在川普上任以来就开始了。这四年来，川普回归传统，抵制中共，节制世风日下的潮流，已经做得卓有成效，世界的正义力量也已经开始联合围剿中共，为中共的灭亡做好充分的铺垫。此时的大选，川普胜出，已经是天意民心所向。中共邪党面临全面坍塌，邪恶力量殊死一搏，公然偷窃人间民主程序和选举结果。如果这个时候正义的力量还不能觉醒，不能付诸行动反击，那就真的断送了希望。好在大量的世人都看到了舞弊中的人和事，尤其我在微博也看到很多中国人都空前的支持川普，有些人的评论甚至让我感动落泪。有人说，这么明显，他们媒体不只是眼瞎了，心也瞎了。那几日，我常常想起师尊在《弘言二·无题》中讲过的法，神人鬼畜灭，位置自己定。这次的大选对世人来说意义重大，在善恶对决中，每个参与看到的人都会在正与邪中摆放自己，人心归正，正义必会赢得这场对决，则意味着邪恶的全面崩溃已经来临，法正人间就要开始了。人间的巨变对邪恶的大清算要拉开帷幕了。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们作为修炼者，应该听师父的话，做自己该做的事。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天上的形式、宇宙正法的形式和地上的形式是对应的，从初期的时候我就在讲这些话。我常常在想，师父在人间传正法，救度我们整个宇宙穷体的生命，那艰辛的付出与压力，岂是人间的语言可以描述的？每每想到此，就会泪流不止。可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生命们又在做些什么呢？我们真的应该放下自我，做得更好一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农村大法弟子救人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纯芳，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没有令人羡慕的职位，更没有高深的科学知识，可她却用那颗无私无我为她的心，赢得了局长、院长、警察及乡亲们的尊重。纯芳在十几年的讲真相救人中，走遍周边乡村，他还把大法的福音一户不落地传给村里、镇上的众生。面对被毒害的公安局、派出所、村委的众生，他摆正了基点，想的最多的是怎么能救了他们？他说，警察也是被欺骗的，不明真相， 才迫害大法弟子，他们也是师父要我们救度的，他们都得救了，我们的环境就能正过来。迫害最疯狂时，一个同修被警察绑架了，他一个人堂堂正正地去公安局见到了局长，与其是救同修，更是要救度这些被蒙蔽的公检法众生。他诚恳地说明来意，他的善良使这个局长对他非常热情，给他倒上热水，让他坐下来喝点水，暖和暖和。他给局长讲了许多真相，局长后来真的很少参与迫害，以后还帮助过大法弟子。淳芳所在村里，大队书记、村长、治保主任，他都给他们讲明了真相，退出了邪恶的党团队组织。淳芳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只要有新的领导上任，他就去报道，去告诉他们大法真相。明白真相的人都很感佩他，因为他心里装的是他人。一次，他挎着资料兜子正发真相资料，老远看到了治保主任，但治保主任没有注意到他，他却赶紧赶上去和他打招呼，讲真相。志宝不知道他干啥去，就问，你干啥去？他说，我这不在发材料救人吗？他的真诚能制约别人的负面思想。大队书记早已明白真相，每次看到他都停下车热情地打招呼，他总是像对待小弟一样真心对待他，嘱咐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今年中国新年过后，当瘟疫来了的时候，书记和村里的乡亲对他说，你说的事都发生了。淳芳再次嘱咐他们记住得救的秘诀。一次，淳芳去镇里派出所办事，楼下没人，他就上楼去找所长讲真相。他坦荡地跟派出所所长打招呼，你不认识我吗？我是某某，我原来身体不好，现在我练法轮功了，我身体好了。所长惊讶地说，你是练法轮功的？你是哪个村的？练法轮功的，我这里都有名，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呀？淳芳说，我不归你们管，我归大法师父管。所长说，练法轮功的都躲着我们，你挺不一样。你不但不躲着我们，还主动来说你是练法轮功的，你还说不归我们管，你挺有意思，我们唠唠吧。他就开始给所长讲真相，他诚恳地劝他，你要是能保护大法弟子，你会步步高升的，你如果迫害大法弟子，你们全家都会受你牵连，遭受不幸的。以后千万不要抓大法弟子了。所长明白了很多，他以后真的不再抓大法弟子了。后来真的他被升到市里做官了。他打电话告诉他，因为你明白了真相，得了福报。所长也很感谢大法的恩泽，他经常打电话联系他，过年节都打电话问候，并继续讲大法真相。派出所的其他职员，他有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佩服这位法轮功大姐。淳芳更是用心像亲人一样关心这些警察们。夏天菜下来了，淳芳惦记着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开车来取菜。原来退休的警察，他也给他们讲过真相，有的已三退，一直与淳芳保持联系。一次，市里只是派出所抓几个大法学员，淳芳在街上遇到所长和几个警察，他们看到他就围上来。所长说，老太太，进去待几天吧。淳芳威严地照着所长的肩膀拍了一下，说，你这小子，咋这么不知道好歹？我就是不让你造业， 你却非要迫害大法弟子呢？所长说，我这是跟你开玩笑，我再也不会干那事了，不干了。一次，镇司法所城建的人来他家办事，他招呼他们进屋吃了饭再走，司法所的不进来，他就招呼他进来。他进屋一下看到了师父的法相，他马上说，我学法轮功。他就讲学大法后的变化，并劝他退党。司法所的人吓得赶紧跑，他在后面追。那人说，可不好了，这女人让我退党啊。纯芳就是以自己一颗纯净的心，堂堂正正地履行自己救人的使命，去告诉百姓大法真相，使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显慈悲，同修相伴闯难关。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8日。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2016年的春天，我结束了两年的冤狱迫害，从黑窝回到家，正赶上省公安厅所谓的专案组在本地迫害大法弟子，有的同修被绑架、抄家、骚扰。正在我想暂时什么也不做，好好系统多学学法，调整好自己的时候，同修和我商量，让我承担起一个片区的协调工作。当时真是感到压力很大。经过几天的学法后，我明白了，应该放下自我，把助师正法的需要放在首位。从那天开始，我就在师父的引领下走到了今天。借本次法会之际，把我这几年经历的记忆深刻的几件事情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配合营救同修中修去怕心。就在我从黑窝回来才十几天时，一位曾参与营救过我的 A 同修被绑架迫害了。当时同修们的整体修炼环境被破坏了，能有正念主动出来参与营救的同修没有几个。 A 同修的妹妹也修炼，她找我去给 A 同修的家属讲真相，让家属请律师。我的怕心一下就起来了，因为两年前我就是配合律师时被绑架的，那阴影挥之不去。我心里想，我刚从黑窝回来，怎么还让我参与啊？但转念又一想，在我被迫害的两年中，同修们前后为我请过四位律师。请律师无论对揭露迫害、救人还是帮助难中的同修升起正念，都会起到正面的作用。在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呀。可是突破怕心，迈出这一步真的很难。但是我想，无论如何我得去见见 A 同修的丈夫。当时 A 同修的丈夫对请律师没有正念，担心请律师白花钱还得重判。我就顺着他的担心讲，我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讲了请律师无论对身处黑窝中的同修减轻被迫害环境的改善，还是对难中的同修的鼓励和帮助，都是有正面作用的。特别是律师通过阅卷和接触公检法人员，能了解是谁在参与迫害以及迫害 A 同修的伎俩。律师还可以有针对性的 控告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让他们不敢对 A 同修肆意妄为。一同去的同修配合我又讲了大法真相。 A 同修的丈夫明白了，当时就同意请律师营救同修。然后我就和一位配合营救的同修说，我就能配合到这儿了，后面的事我就做不到了。律师请来后，同修整体配合不上来。有一次只有一位同修自己去接待律师，这位律师还不太明白真相，同修就又让我去给律师讲真相。而我当时的状态也不好，反应都很迟钝，怎么讲啊？我就请教同修，同修说，你就讲你在黑窝里能触动你心灵的事。于是见到律师后，我就和他讲了我被中共关在黑窝里，维权律师是怎样鼓励我，怎样从法律的角度为我无罪辩护，顶着巨大的压力，不畏邪恶打压，不怕条件的艰苦，为维护我的权利与法官据理力争，赢得了世人的赞叹和业界的推崇，也赢得了我弟大法弟子的尊重。回来后，同修鼓励我，说我讲得很好，与律师配合的局面打开了。当时同修很包容我，我能去就去，做不到也不强迫我。于是我一点一点地参与了进来，从一审、二审，最后又申诉到省城监狱。过程中，我去掉了很多怕心。有一件事很难忘，因为法院和监狱都不作为，律师就写了诉状，要控告省长。法院不敢接律师的诉状，要到上级请示。而被迫害的这位 A 同修就是控告元凶江泽民和省里的责任人才被绑架的。这次告省长，我们会不会也被迫害？要不要走下去？那天早上，同修们在省城针对此事做了一次很严肃的交流。我记不得当时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一刻，我放下了自己的身名利益。从这件事以后，我从被迫害的阴影里真正的走了出来，所有参与的同修都有了升华，而我们营救狱中的同修救人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在师父的加持下，省高法法官也通过 A 同修的案例了解了真相，有的法官表现得很正面，特别是在这所监狱里实现了律师会见到同修灵的突破，让这所监狱的狱警知道了有律师在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对里面的恶人也是一次震慑。 A 同修从狱中回来说，律师会见了他以后，他就升起正念来了，知道外面同修在营救他，他很受鼓励。从那时开始，狱警犯人不敢再迫害他了，里面很多同修的环境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一次同修对我说，呀，你现在行了，哪里都敢去了，也不用戴大口罩了。那时还没有中共病毒疫情。此时我也发现自己不那么怕了。我体会到这是在静心学法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次次的放下自我，去为众生和他人着想。在面对环境的过程中，师父把我那些怕的物质逐渐拿掉了。第二部分，陪伴同修走出关难，共同破除旧势力迫害。同修对我说， C 同修被病业迫害得很严重，不敢睡觉，怕一睡着就死过去，已经两个多月没睡了，你去帮帮他吧。一见 C 同修，我大吃一惊，他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一脸的憔悴，整个人瘦了一圈，背也驼了，头发掉了一半。两个月前 C 同修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当时他血压高，躺到地上就不能动了，警察把他送到医院，诊断是脑梗，警察怕担责任，就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把他放回家了。 因配合警察在取保候审的单子上签字了。回家后，西统修一直自责自己没做好，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他已经两个月没睡觉了，神志恍惚。见到我后，他一连串提出三个请求。一是去他家给他的丈夫讲真相。他丈夫在他被迫害时，怕警察抓到证据，把大法书毁了。他丈夫不认错，不写声明。二是陪他学法。三是晚上去他家陪他住。他夜里状况严重，怕死。我一直是独身，没有在别人家住的习惯。但是面对这位难中的同修，特别是她在难中还想救她丈夫，我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见到她丈夫后，我就从理解她的角度给她讲真相。我说，姐夫，我理解你不是真心想毁大法书，你是怕警察把大法书抄走，然后以此所谓的证据来迫害我姐，你是想保护我姐。听我这么说，她直点头。然后我就给他讲了发生在我身边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毁坏大法书后遭恶报的真实例子，希望他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写声明弥补自己的过失。他都认同。我看到他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双手还有点抖，就说，我帮你写个声明，你自己签个名字就行，大法师父看的是你这颗心。于是他在声明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西同修丈夫的改变对他精神上是个鼓舞，但是对难中同修最大的帮助就是怎么能把法学进去。所以第一天晚上在他家住的时候，我就和他商议，我说，咱俩背法吧，背你最熟悉的红吟，我背你就和我一起背，你想不起来的就听我背。于是他躺在床上，我盘腿坐在地上，一手接一手的背。开始他和我一起背，一会儿我就听到没有动静了，原来他睡着了。过了20多分钟，他醒了。他说，我都两个月没睡觉了，刚才睡得真香啊。我第一天去他家就对他说，我每天晚上来陪你学法，在你家住，第二天早上发完6点正念我就回家，我不在你家吃饭，你身体这个状态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再说咱们是同修，纯净点，只需要好好配合。所以每天早上我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赶紧练功，一天不落，因为我要保持好的状态，才能更好的陪伴同修走出难关。西同修家的房子200多平米，我和西同修住一个带卫生间的主卧，这样我晚上照顾西同修就比较方便。一天夜里，西同修丈夫过来看他，见我坐在地上给西同修背法，他很感动。西同修的弟弟弟媳很关心他，有时就过来看他，见他状态不好，就动员他去住院。有一天他们又来了，我就对西同修说，我在屋里给你发正念，加持你，你打起精神，出去接待他们，让他们看到你好转的样子，就不会再催促你去住院了。咱们不能让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干扰亲人。西同修就出去接待他们，他们见到姐姐的状态好多了，也就放心了。西同修发正念受到干扰很大，他一发正念就难受。有一天我给西同修一连发了2个小时的正念，开始他痛苦的不行，结束后西同修高兴地说，我突破了发正念，能静下来了。一天晚上我和西同修从外面回来，在电梯里他就站不住了，到家以后他脸色蜡黄，躺在床上像一滩泥一样，好像命悬一线的样子。他的丈夫吓坏了， 就要找西统秀的弟弟和女儿一起打120送他去医院。我就对他说，你快求师父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出去和你家姐夫说几句话。我就出去对他丈夫说，姐夫你先别着急，你看现在都晚上9点多了，真正的专家都下班了，现在都是值班的大夫，而且就是去医院也做不了什么检查，你看这样行不？你给我们一晚上的时间，我俩发正念学法，如果明天早上你觉得不放心的话，咱们再去医院也不迟啊，你觉得呢？她丈夫答应后，我赶快进屋里和西同修交流。我说，曾经有一个同修在黑窝里受到极其残忍的酷刑迫害，他说被5根绳子绑在床上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我想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1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1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我问自己，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们就一秒一秒的坚持，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姐呀，师父告诉过咱们，即使提前走了也不归三界管，可是你想想你以前讲真相劝退的那些得救的生命，想想我姐夫家族里你讲过真相的那些亲人们，和你家族里那些听过你讲真相的亲人们，还有你身边的亲人，你的小外孙女儿，这么多的众生，如果你走了，谁还能救了他们？谁在讲真相，他们能信啊？姐，咱不为自己，咱们就为这些得救的和还没得救的众生，咱也不能放弃，哪怕坚持一秒，咱们也要坚持啊。西统修看着我，他眼里满是慈悲，对我坚定地点了点头。我说，咱俩发正念吧。他说，我发不了，咱俩学法吧。我说，好，我给你背师父的经文位置，我背师父的法精进要旨二位置。师父说，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人就是人，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以致未来所在的层次，那是你们自己开创的，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精进吧，这是最伟大最殊胜的。我一遍一遍的背，后来西统修就和我一起背，不知背了多少遍，背到他能挺住了，我就发正念。记得那次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感觉西统修的状态已经大有好转，我就鼓励他说，要打消你丈夫送你去医院的念头，你赶快精神起来去厨房做饭。等他丈夫起来一看，西统修能在厨房做早餐了，他惊叹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也不提去医院的事了。而作为大法弟子，我知道是西统修的佛性出来了，是他有了为众生着想的那一念，
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化解了这场磨难。真是像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到了晚上，我再去西同修家的时候，我就和他说，我想练功，你和我一起练吧，你能练多少就练多少，我练两遍。从最初他跟着我练一遍，到后来能坚持跟着练两遍，过后他和我说，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跟着你接连练两遍功的时候，把我难受的都想给你跪下求你别练了，可是看你闭着眼睛静静的练功，我就不忍心打扰你了，就坚持着硬挺着跟你练，现在我也突破了，也能练功了，也愿意练功了。一天，西同修的丈夫对他说，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头发都白了，没个人样，也不去收拾收拾。于是我就陪着西同修去他平时常去的发廊，想把头发焗黑。那个发廊里的人都认识他，他以前给发廊的人讲过真相，人家也知道他是法轮功学员。这次去了之后，大家看到他都很惊诧，在一旁悄悄地嘀咕，这个人以前可漂亮可精神了，现在怎么这么衰老，一定是他们家里出了什么事儿。西同修弄完头发赶快就出来了，看到他很沮丧的样子，我就说，你这个样子不是修大法造成的，而是被邪恶迫害的，你应该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你被迫害的真相，否则这些众生也会误解你，讲迫害真相，这不是给大法抹黑，而是揭露邪恶的迫害，就是在救人。听我这么一说，他说，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结，觉得自己没修好，给大法抹了黑，都觉得没法讲真相了。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敞亮了。西同修转身就回去了，给发廊的人讲自己被警察无端绑架，遭受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如果不是大法师父再次救命，他这次就没命了。看到同修又能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了，我从心底里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西同修彻底走过来了，他的好转在常人中起到了很好的正实法作用。他外孙女儿看他病业时的样子就没有学法了，看他好起来了，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又开始学法了，现在能背好多首红吟。总盯着西同修并让他去医院治疗的弟弟弟媳也开始学大法了，西同修的变化对其他病业关中的同修也是很大的鼓励。第三部分，协调中放下自我，配合整体。一、修掉妒忌心。去年我们片区准备让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年同修去市里大组做协调工作，得知这一消息，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心想，在这一片我付出了很多，我再差难道还不如一个80岁的老太太吗？有些不服气，那些天做事都很消极。直到有一天学法，学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讲，咱们讲个故事，《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怎么叫他去封神呢？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他妒忌的不行，老跟姜子牙捣乱。我恍然大悟，这不是说我吗？我这不就像是申公豹吗？我怎么能妒忌同修呢？协调同修让他去一定有道理，再说在修炼这个环境中，做协调人也不是官，为什么把这事看得这么重呢？就是妒忌心在作怪。当我发现并解体了妒忌心以后，
这时再看老同修身上全是优点，对法的坚信，心性扎实，学法发正念认真等。至于他不常上明慧网，不会上明慧信箱发消息，我应该默默配合才对，这是给我修的，是我应该扩大容量了，放下自我和有片区的分别心，配合整体。二，放下自我。前几天我弟某片区有两位同修被绑架了，知道消息后，我和同修去找家属了解情况，到派出所门前发正念，积极配合营救同修。一天我去一位同修家，同修正愁找不到人陪他去看望被绑架同修的家人，想了解被绑架同修的情况。见到我，他劈头盖脸就给我一顿数落，说我不负责任，不关心被绑架的同修，有分别心等。要是在以前，我会有很多解释的话，而这次同修说我没做任何辩解，只是默默的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等同修说完后，我说，咱俩给被绑架的两位同修发正念吧，也清理同修及他们家人的空间场，然后我们一起去看同修的家人。由于我放下自我，无条件的向内找了，师父就加持我，我俩坐下发了三个小时的正念，我的心很静很静，整个身心被能量包容着，无比舒服，而且能感受到自己发出的强大正念。发完正念，同修说，怪不得我说你一句也没解释，你的定力很强，我能感受到你发正念心很静，我一开始心不静，后来也静下来了。我俩买了水果去看同修的家人，没想到却被同修家人给赶了出来，还要报警。回来的路上我就向内找，去看同修的家人心不纯净，不是发自内心的去关心对方，而是去打听消息，没有从同修家属的角度着想，说话的态度和语气不够慈悲，还没有完全放下自我，把同修当作亲人。找到这些人心，我就发正念解体他。第二天，我就上街给被绑架的同修买了衣服，并找别的同修配合我去看守所，给两位同修存钱存衣物，让同修感受到大家的正念加持。我们这片儿还有位老年协调人，也是近80岁，有些协调的事情跟不上，我也主动去配合。去年七月，他们片儿被绑架的同修因中共病毒疫情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面临着被非法庭审，同修建议请律师，家属不同意，负责营救的同修也不怎么积极。同修说我，你们得向内找，什么心在阻挡大法弟子走正路救人？我想，还用找吗？都明摆着，不就是怕和为难情绪吗？那几天，为了让自己升起正念，我就背师父经文，至法国法会。师父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振作起来，像北美大法弟子一样，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别被人的框框挡住，别被邪恶吓倒，因为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我们同修一起交流，珍惜修炼的机缘，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我和同修配合，先去给家属讲真相，家属有反对，到最后同意请律师。律师来了，我就去配合接待。就在接待律师期间，我弟频频传来所谓的公安内部消息，造成人心不稳，律师去本地办案的干扰也很大，法院庭长就是不见律师，律师在我弟驻留四天。由于这些干扰，又想到法院里的摄像头最清晰，这个时候去会有很大危险，在场的同修都同意第二天让家属陪律师去法院， 我们在家里配合发正念就行了。晚上回到家里，我的心里很不踏实，心想，如果不陪律师去法院的话，律师有什么需要，遇到什么难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及时配合好呢？于是我就找同修交流，同修说，真正的信师信法就不会被假象所迷惑，就像唐僧取经一样，每前进一步都会有魔，不是火焰山就是妖精洞，要想取得真经，就得放下生死之念。是啊，我怕什么呢？不就是身名利益吗？为助师正法，有什么可放不下的呢？第二天早上，我打车直接就去了法院。刚坐在出租车上，就听司机说，哎呀，我这车是新修的，马力老足了，轻轻一踩离合器就蹭蹭往前窜，老猛了。我一听，这不是师父借常人之口鼓励我吗？修去了怕心、人念、正念就很足，什么也不怕，就会勇往直前。到了法院，只见律师在一个劲儿地打电话，法官不接电话，同修家属就在旁边一个劲儿地说泄气的话，不接电话就别打了，别把他们惹急了，把事情弄大了，再给重判就更不好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就把同修家属叫到一边，安慰他说，法官为什么不接电话，不敢见律师，就是因为他们在你家抄走那几本大法书，根本就不是迫害你妻子的证据，他们明知道自己是知法犯法，所以才惧怕见律师。律师对同修家属说，你回去吧，由他一个人陪着我就行了，他指的是我。我再一次明白了，维权律师也需要有大法弟子作为主角在场，他心里才踏实。同修家属走了以后，法官还是一直不接电话，律师就说去中级法院控告他们。在去中级法院的路上，师父给我智慧，让我提醒律师，把律师函用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给法官。之后我陪着律师走了好几个部门，律师很感触，他说，我从业30年，从没有遇到过法官不敢见律师的，我看到你没有一点退缩的意思，今天没有你的陪同和出主意，我走不了这些部门，你们地区的大法弟子很负责任，谢谢你，今天我请你吃饭，明天早上去法院还是你陪我去。我想是师父在鼓励我，我说，我是本地人，您远道而来是客人，还是我请您吃饭吧。最近学法，师父不断地让我明白法理，这个明白是生命微观中明白的，身体都有感受，修炼状态也有变化，在假象的迷惑中不怎么被带动了，能稳住心，发正念也感觉能静下来，被能量包围着。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磨练，我更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每一个修炼环境，更加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和付出延续来的有限时间，更珍惜在世间与同修配合助师正法的修炼机缘。最后，以师尊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师尊说，当我们走过这段历史的时候，回过头来，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说，我做了我要做的，那才是最了不起的。谢谢慈悲伟大的恩师。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